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14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做大丈夫，由王一牧师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哥林多前书系列的最后一次，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激励，给了我们一个鼓励，就是要做大丈夫。我希望从这16章的上下文，以及呢对整个哥林多前书的一个回顾，来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大丈夫。我们看到回到1章9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讲这个得分呢，就是在基督里团契相交，与他联合。教会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所以在整个哥林多的前书里面，我们看到那一个从神从这个世界被神分别出来那一种刚强的心智，那一种对真道的持守，但是呢又在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当中，世界又进入教会，开始进入到这一种的征战当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我们要做大丈夫。这个大丈夫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建功立业的大丈夫，这个大丈夫就是分别出来的大丈夫。这个大丈夫就是因着有神的应许，要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的大丈夫。换言之，这一节的经文定下整个哥林多前书，乃至整个这一卷是在谈教会的生活。那么我信主了，整个我全部的教会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整个全部的一个信仰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世界出来做大丈夫，好叫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然后就如同刚才华盛长老祷告的时候说，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理想仍然在吸引我们，甚至有无数的关于对大丈夫的这个形象的描绘在吸引我们。这个世界有好多的东西，有形无形的，乃迫使我们去敬拜他。所以我为大家分享3点，从13、14节的经文，还有到20节的经文里面，大丈夫就是持守真道，因着持守真道所以刚强壮胆。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刚强，都是因着呢持守真道而来的。第二呢，大丈夫要凭着爱心，凡你所做的是凭着爱心而做的，是因着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神如此爱了我们。第三，大丈夫务要圣洁，你们务要圣洁，你们务要从这个世界出来，你们不能够祭鬼，你们只能够拜神。所以呢这3点呢，我想也对应着整个哥林多前书在1到3章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一个真道，就是我们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那是我们的磐石，那是真正的智慧。要废掉那一切的假道，要废掉这个世上的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要持守真道不摇动。在11到13章到13章的一个高峰，保罗讲到是爱，大 大丈夫是凭着爱而行。到第十三章讲到那一个爱的颂歌的最高峰，而六到九章呢，讲到哪？讲到以第七章婚姻当中的圣洁，教会当中的圣洁，以及呢在圣餐，在整个中，在整个教会的敬拜当中的圣洁。所以我们来对应这三个的主题，我们来看我们怎样做大丈夫，我们又怎么可以做大丈夫。大丈夫要持守正道，大丈夫要凭着爱心，大丈夫务要圣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呼召我们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因为你呼召我们将我们的生命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的根基之上。哦，主，我们做大丈夫不是要我们去为主好像抛头颅洒热血，在这个世界上去建功立业，不是心血来潮的要去为主做大事，乃是我们蒙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蒙召要离开一切的偶像，甚至是离开侍奉中的偶像，教会生活中的偶像，来与基督联合。我们蒙召要离开自己的工作，进入神的工作，与主同工，在侍奉当中与主相交，而不是与鬼相交。主啊，我们蒙召要来离开自己的一切的能力，进入与神交通的能力，离开自己的智慧，进入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智慧。主，感谢赞美你，你引领着我们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来查考，我们来传讲，我们也在生命当中来经历那宝贵的哥林多前书的你的话语，愿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愿你今天你应许我们，你安慰我们，你激励我们，在这个世上，在你所量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和疆界里面做大丈夫。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是有大丈夫的概念，最好的一个表达就是孟子啊，孟子就讲大丈夫的概念。孟子说什么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哎，这很像我们结婚的时候的誓言啊，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呢，我心目当中的大丈夫的形象，就以前听有一个香港的歌手叫林子祥啊，哦，他唱那个大丈夫，然后他唱那个黄飞鸿哈，黄飞鸿是不是大丈夫的形象哈？男儿当自强哈，热血要胜过红日光啊！所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只有把自己一腔的热血洒出来，然后胜过红日光啊！这就是我们传统里面的文化里面的这种大丈夫的形象。甚至啊，以前读这个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面也有好多大丈夫的形象啊，笑傲江湖就是大丈夫，是不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我觉得我以前，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可能这是我们的其实一个思想，甚至是一个精神的气质里面，甚至是我们人生的一些选择里面，其实都是受这些文化的影响，都是受这些好像尤其是弟兄们受这些所谓的英雄和大丈夫的这个楷模，或者是这个世界所塑造的形象的影响。当然在孟子的表达里面，他不知道，就如同老子所讲，他不知道那个道到底是什么，孟子讲义，他也不知道那个义是什么，但是呢，他表达，他描绘出一个大丈夫的一个心志啊。孟子在公孙丑里面讲，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无往矣。 如果你确定那是道，如果你确定那是义，有一万个人挡在你的前面，有一万个人反对你，整个世界联合起来，你仍然一往无前，刚强壮胆。他说这就是大丈夫。其实中国人都在追求这样的一个大丈夫的精神，只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只是找不到那一条道路，也不能够知道那一个义。就如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希腊人不断的都在追求，尤其是当时的这个在保罗所在的初代教会，到他之后一百多年，在希腊里面啊，斯多格学派是当时的受人尊重的学派，他们来追求那种人生的真正的那种平静与喜乐，追求那种道德的精神跟进化。但是当福音传过来，进入希腊罗马的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经过教会的见证，经过教会在这个分别为圣，但是又与这个世俗征战啊，在那里面当然也有许许多多殉道的故事。所以很多的罗马人，包括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开始惊呼，他们开始看到说，斯多格所追求的那种理想，如今在基督徒的身上看到，如今在教会当中看到成就在这一群活生生的人的身上了。所以愿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心智。中国的古人，中国的这些古代的哲学家，这些各样的学说，他们所提出来的，他们所描绘的那一种理想，那一种表达，但是他们找不到道路，他们没有办法去成就的。愿主的教会在中国能够让中国人，甚至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普遍的民众也好，他们惊呼说，中国古人所追求的，所向往的，但是没有达到的那一种生命，在教会当中看见了，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信号福音的这一群基督徒的身上看见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他们才是真正的义之所存，虽千万人逆之无往矣，他们才是真正的，就如同在婚礼上的誓言一样，他的宣告一样，他们是真正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很多的观念跟影响，会影响我们的选择。我们并不是一信了主，我们整个思想都会被更新。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文化的基督化。前天我在街上，我坐公共汽车啊，我看见有一对老年的夫妇啊，这个头发都很白了。他们在车上呢，就是大家经常都会遇见，就在车上会吵架了哈。那他们就是刷那个卡，但是可能有什么问题，司机跟他说啊，你不行，你要重新交钱啊。那他们就开始这个跟司机争吵。哎呦，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啊，我看到他们夫妻关系很好，他们是夫唱妇随哈，真是相得益彰哈。他们就拼命的争吵，旁边的人说：“哎呀，不要吵了，给钱，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公平的问题哈。”然后还要继续的吵，然后旁边一个人说：“你不要跟司机说话了，这个让司机不安全。”他这不是安全的问题，这尊严的问题。对吧？他还是这个两个人，后来有一个旁边就很多人就说他们了。旁边一个人就说：“哎呀，大爷啊，大妈啊，你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你火气不要这么大嘛。”我以前听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当我看见哈、啊、一对老年的夫妇啊，这个七八十岁了，头发都白了，牵着手走在夕阳里面，哎呀，我觉得那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梦想。我、看到他们的背影，多么的美好啊！但是万一他们是牵着手走向地狱呢？”所以昨天在婚礼上我就说，基督徒最高的梦想不是不离婚，基督徒最高的梦想不是白头偕老，因为亚当跟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是夫妻， 他们离开上帝与妻子联合，是二人狼狈为奸。他们是有多少的夫妻是牵着手走向地狱的，有多少的夫妻在他一生当中所有的罪里面是同工同债的。他们真的是夫唱妇随。所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们的理想是做大丈夫，我们的理想是在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与他的儿子一同得份。我们的理想做大丈夫就是一生荣耀神并以他为乐。婚姻若不是为这样子的目的，白头偕老没有任何的意义。事业若不是为这样的目的，建功立业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保罗整个要将哥林多教会从那一个雅典的世界里面再一次的要叫他们持守真道，要把他们救拔出来，更深的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并且来向他们来描绘教会生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上几周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啊，他说不想在成都住了啊，他想到这个乡村里面，他说这些城市啊人太多了啊，还是不习惯，太嘈杂了，我希望有一个宁静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在乡村里面住比较好。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呢，对这个世界呢都是分成城市跟乡村，离开城市进入乡村，这是他们的梦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分的，圣经是分成教会和世界，圣经是叫你离开世界进入教会，你现在要离开城市进入乡村，甚至不惜离开教会。我说你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基督徒，本质上是个士大夫。后来呢过了几天，那个地方给我发一个短信，他说你说的对，我就是士大夫。我现在发现我里面的理想啊，他说我很软弱， 我的理想就是中国传统式的。然后他还特别说，他说王牧师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可以讲给大家听啊，我这个是个反面例子。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的整个人生的理想其实仍然会受着这个世界的影响的。所以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持守真道，知道我们行在怎样的道上，与这个世界分别，首先是在我们的真道上与这个世界分别，首先是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真道在我们的思想观念的里面开始与这个世界分别。前两周啊，我写那篇文章跟这个李银河女士在这个媒体上有一个论战，讲这个婚前的贞洁的问题啊，他说现在在城市里面持守贞洁的已经没有了，已经是如恐龙了。我说我有幸就活在一群恐龙当中。他也举这个爱家机构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基督教右翼的组织来推行这个婚前守贞的教育，但是事实证明接受了他们教育的到最后守贞的跟没有守贞的比例差不多。所以我跟他分享啊，跟他论战。后来有人说，哎呀你们这个信基督教的也不要说人家是这个信自由爱无能啊，你们这个不信的也不要说人家是封建卫道士。对，那我就是卫道士，做大丈夫就是做卫道士。但是你要知道呢，道在哪里？做一个传道人最怕的就是呢，无道可传；做一个基督徒呢，最怕的就是到最后没有基督。所以最根本的是，像我以前说， 我活着就是卫道士，死了就是殉道士，但我不是道士。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大丈夫也是一样，大丈夫不是在指弟兄，是指弟兄姐妹们一起啊。所以愿姐妹们也是说好，我活着是大丈夫，我死了也是大丈夫，但我不是丈夫。持守那个真道，对我们是相当大的挑战。因为教会生活的意义就是说啊，真道就是在一天一天的信仰生活里面的，真道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团契相交里面的，就甚至是在你生活当中的啊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决定上面的。很多的人呢，我知道，我相信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差不多可以把所有的人都骗过，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心是如何，也不知道他是真心爱主还是不真心爱主，也不知道他真的是为国为民还是在为自己，他真的把全世界都骗过了。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都做不到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都以为自己做得到，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自作聪明的，岂不知别人在背后议论他，在背后这个叹息，总有一个人看出来他心中的诡诈，但是他活着就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心中诡诈一样，就好像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撒谎一样。不真心悔改的人，不真心爱主的人，不真心的殷勤的侍奉主的人，难道你的弟兄姐妹，难道你的家人朋友就真的看不出来吗？所以保罗到第十六章的最后说，不爱主的那人可咒可诅，因为主必再来。他在最后一章让我们看到一个他谈到具体的很多教会的事工了，比如说奉献，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要把金像分别出来，要预备好，等我来的时候免得献臭。我们以前说献臭的奉献又献臭的祝福。有一个牧师就讲说我要学习保罗，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我们请一个有名的牧师过来，然后讲一次道，哇，这一次可以收好多万后来那个牧师说，不要，我以后要学保罗，我先写信告诉他们，先把奉献收齐了，等我再来，没有收齐我不来，不要等我来了讲一下，然后大家哇，今天奉献了20万。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呢？要我们先讲的，你奉献要怎么样呢？要预备，要固定，而且是每一个人，个人都要在七日的第一日预备固定。然后保罗讲到教会之间的这些相交，他讲了很多教会之间的相交。你可以稍稍的列举一下。保罗在整个十六章当中，他提到，当然是写给哥林多教会，除了哥林多教会，他提到加拉太的教会，他提到马其顿的教会，他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那里有贫穷的肢体需要你们来帮助，他提到以弗所的教会，他提到亚细亚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在十六章里面向我们描绘出一个普世教会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教会，那一个天上地下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在那一个时代已经在地上建立起来，他们彼此团契，彼此相交，一同在耶稣基督里得分。所以保罗很多时候都讲说，我不只是在说你们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所说的不只是针对你们哥林多，众教会都是如此所以在第十六章的时候他列举到这么多的教会，让我们看到一幅难得的对初代教会的圣徒之间的相通，教会之间的相通，他们在真道上相通，他们在奉献财务上相通，他们在事工宣教上面相通，他们在祷告敬业当中来相通。并且保罗还提到很多的人的名字，如同他其他的书信一样，到最后他提到那些他认识的，甚至呢他也常常提到一些他没有见过的当然这里可能是他见过的，因为 哥林多教会是他自己建立的。他提到提摩太，他提到亚波罗，他提到斯蒂凡一家，就是第一章里面讲我呢就为斯蒂凡一家施洗，别人我没有为他们施洗。他提到这个亚居拉和百居拉夫妇和在他们家里的教会，他提到家庭教会，他提到这个弗图拿都和这个雅盖都，他一系列的提到在那里的圣徒和他自己的一些同工的名字。他说提摩太可能要到你们这里来，亚波罗他现在不来，但他将来有了机会他会来。这些人物被共同被提及的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提到他们什么呢？有提到张三他有一件这样的事，李四有一件那样的事。但是当保罗提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共同被提及的一点就是为主做工。你们不可藐视他们，你们要敬重他们，因为他们是为主做工的。你不要因为提摩太年轻啊，他对着提摩太曾经说，你不要叫人因着你年轻而小视你，所以你要持守真道，你要能够把这个政变的人驳倒了，你能够在生活上各样都要做信徒的见证。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对教会说，你们不要轻看他，你们不要以为人家是神学生你都轻看人家，你不要以为人家在这个跟使徒的关系是近还是跟使徒的关系是远，你们就轻看他。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看重他们的是因为他们为主做工，你们要敬重他们的是因为他们为主做工。所以他提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为主做工。所以我甚至觉得呢，在整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如果从教义的角度来讲呢，当然是到第十五章达到最高峰，或者是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达到最高峰。但是呢，我甚至觉得哥林多前书里面最美丽的段落，最荣耀的段落是第十六章。因为第十六章里面把那一种爱，把那一种复活的盼望，把那一种为主做工的那个教义和真理，让我们落实看到了真实的在基督里面交通的地方教会和圣徒有名有姓的真实的那一个相交的画面。所以保罗向我们显明说，就如同这些中国或者是西方这些学者们他们所写的东西，他们写了一个玄妙的思想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去问候 一群生活在这种玄妙的思想里面有见证的人，他们写完了玄妙的思想就结束了，文章就写完了，因为本来就只是在写文章写的不一定能够成为事实，对吧？知道的不一定能够行出来。但是保罗不是在写文章，保罗是在传福音建教会，保罗是在跟一群人真实的相交。所以到最后这一章你会发现说，虽然这里面讲到很多的道理，但你知道保罗不只是在讲道理，保罗你读的不是一篇神学论文，读到最后你才发现这读的是一封家信，读的是一封在主的教会里面是圣徒与圣徒真实相交，一个教会跟另外的地方教会真实相交的这个来往，在这个当中的真道的持守，在这个当中的爱心的劝勉，在这个当中的竭力的做工。如果没有这个，你只压缩看其中好像讲道理的部分，你就没有看到那个道成肉身的那种美好。所以我甚至觉得十六章是最美好的，那些提到圣徒们的名字和提到不同的地方和教会的名字的段落是最美好的，因为它显明神不只是要我们做大丈夫，而且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这是在圣徒当中可以活出来的。凡事呢，也要凭着爱心来做，不忌鬼，只忌神。什么叫做大丈夫呢？ 中国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做大丈夫就是除神以外不跪任何的势力，不拜任何的偶像。哪一个姐妹不想找这样的大丈夫？除神以外不敬不拜这世上任何的势力，也不敬不拜自己的任何的才能。我在前天晨祷的时候，我想到我以前的整个的生命状态呢，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呢，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呢躺着读书。我很喜欢躺着读书，虽然要读书但是要躺着，躺着呢就表明读书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自己舒服，读书的目的呢是追求自己。但当信主之后呢，我用四个字来表达这种反差，叫做跪着思考，跪着写作，跪着祷告，跪着侍奉。让你的整个的思想，让你的整个的生活，让你的婚姻，让你的工作都跪着，跪着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跪在老板面前工作的，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不管你这个意识到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就是跪在老板面前工作的，或者是你是跪在这个国家的面前工作的。我小时候呢，我爸爸每次打我就要我跪着，跪着认错，认错必须跪着。我在想为什么认错一定要跪着呢？是想让你呢伏在这个他父亲的这个权柄之下，让你的伏在这个下面，你认识的更深刻。所以我以前写过很多检讨书，都跪着写的，就跪着。那后来，当我信主了，我发现是我要跪着。当我找到了唯一要跪拜的那一位神的时候，你就能够不跪拜这个世上任何的势力，这就是大丈夫。有一个牧师讲一个故事，他说在美国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城市，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在一个很乱的社区，那社区里面有很多的黑人，我们不是说黑人坏了，不应该这样讲啊，就是那里面有很多犯罪的，这是黑人里面的一些贩毒的这些团体啊，所以他们常常都会在街头，所以这些年轻人的话就街头就是可能公然的就买这个毒品啊，所以那是一个很乱的区，甚至很多人不愿意到那里来，而他们教会呢就在那个区，你看这个压力很大。如果我们江阴大厦，我们下去旁边就是妓院，如果旁边就是赌馆，你们要怎么做？那我们压力就很大了。你要怎么见证？你要怎么服侍？你不能够每天走那里过当没看见呢、但实际上难道离我们5公里我们心里就很踏实吗？但是这个教会呢，因为这个情况慢慢的这人就很少了，教会里面基本上就是一群老年人，而且你知道如果是教会是这样的情况的话，老年人里面差不多也就主要是老年姐妹，所以一群老姐妹为主。然后这个牧师呢，有一天他真的是很灰心的，他想换个地方，这个他们是一个宗派，是想结束这间教会，就是撤走这个堂，他希望去其他的地方，去服侍，然后当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这几十个老姐妹呢就很着急啊。很不愿意他们的牧师离开，更不愿意他们的宗派把这个堂去掉啊。后来呢，他们坐在一起祷告，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啊。然后每天下午5、6点呢，这20几个这个老姐妹就一人拿一把板凳，坐在他们那个外面的每一个路口，就开始劝诫这些少年人。就开始看见有人来卖毒品啊，或者怎么样呢，或者有人在街上打架，他们就 每一个街头啊，像我们那个维护交通交通一样的，这些老姐妹们、老太太们，就一人拿个板凳，每个街头坐几个。哇，你知道，因为他们年龄很大，所以一般的这些混混们哈、啊，一般呢也不敢这个，还是不敢惹他们啊。但是他们还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然后他们很有勇气的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坚持，每天下午就去，就劝他们回家，然后怎么样啊？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所有人都看到他们的见证，这个社区呢就开始转变。这个牧师呢，这个包括整个这个宗会呢，也为他们为这一群这个老姐妹呢感动，他决定呢不把这个牧师调走了，也继续在这个社区呢要传扬福音。所以这样子的一群老姐妹呢，就是大丈夫，他们是真正的大丈夫，他们持守正道，他们有爱心。持守圣洁，因为真理呢是圣洁的，爱和圣洁可以来界定和描绘这一个所持守的福音的真道。我在前天呢看到有一个婚姻的一个见证，一个弟兄，我觉得呢很打动我，因为有一对在上海的这个夫妇啊，他们呢在我们教会来过很多次啊，他们每一次，因为他们是做这个做宗教学的研究啊，做家庭教会的研究，所以可能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认识他们这对夫妇，在我们教会来过很多次。那他们在最近一期的生命季刊上呢啊，有他们一个婚姻的见证啊，叫做两个罪人的婚姻，在里面呢讲到他们整个认识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啊，我也很想分享其中一些，就是特别是对我们当中啊，无论是在婚姻当中的，还是啊在等待当中的一些青年的弟兄姐妹。他们呢是在去啊香港参加福音大会的火车上面认识的啊，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就是要常常为主做工啊。最美好的相遇，对于基督徒的夫妇来讲，就是在侍奉当中相遇。当然，我不排除你在春熙路买衣服的时候相遇啊，这样的婚姻，我想神将来不一定就不祝福了哈。但是在侍奉当中相遇，非常美的。然后他们相识，但是呢，他们都各自在心里面祷告，这个姐妹在心里面祷告。这个姐妹呢，有一次呢，她在神的面前祷告，她求主呢能够使她的整个的婚姻观，整个的这个寻求呢能够合乎神他自己的心意，能够呢是圣洁的，不是凭着自己的心意的，不是凭着自己去看外在的这些才华或者外在的财富或者是各样的条件。她在神面前呢有一个立志，她希望那一位她将来的那位弟兄呢对他说出亚当对夏娃所说的那句话，那句经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就一直放在自己的祷告里面。后来呢，在有一天这个弟兄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在情人节的前一天呢，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写了一篇文章，写给我的姐妹然后他在里面说呢我还不认识你，但是我忽然今天想给你写一封信。所以他在里面呢就描绘他整个的信仰的历程，描绘他对整个对婚姻的看法。到最后呢，他在他的这个最后他说，晚上我忽然想起你，甚至不知道你的容貌，但我知道你总是最美的，像沙伦的玫瑰，像美丽的鸽子。最后呢他说愿你像我一样能够感受到那爱，彼此的相守，那恒久忍耐圣洁的爱，并且知道还有许多在苦难中的人们也为他们默默的相守。忽然想起在 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时候，那些他们贵族的妻子毅然地追随他们的丈夫去往西伯利亚的感动。也许现在依然是冰天雪地，但是只是在这个晚上感到温暖，默默地为对方持守等候，因为你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哇，最后一句，这个姐妹当时就停下来祷告，然后后来慢慢他们相识，他们就按照教会，他们教会啊，这很严的，说只能够在人群当中见面，不能够单独约会、在人群当中，看我的良人在人群当中，看我的良人，对的，在这个苹果林里啊，在树林当中，对，你会看得更清楚。所以他们在各样的场合里面，他们就这样，人家觉得他们很傻、他们就这样子约会，直到呢他们第一次单独的约会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向他求婚了、所以他们的恋爱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为了婚姻，在之前他们就等候。这是被这个世界所嘲笑的一种恋爱方式，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是最浪漫的，这是真正最美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圣洁的，因为它是把神摆在他们的中心，因为他们的盼望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愿我们来回顾整个哥林多前书，讲到圣洁与淫乱的问题，讲到敬拜独一的神耶稣基督与偶像的问题，讲到那一切让我们自高自大的恩赐和那真正的爱心的问题，讲到这个世界的各样的智慧、聪明、学说与真正的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和智慧的问题，然后求主给我们一个大丈夫的心智。有一个牧师，他讲了一段话，讲到基督徒的职业，他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基督徒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就职的时候，就一开始就当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勇敢地表示自己绝不拿非义之财，不做非义之事，拒绝不正当的邀请，不随伙去最终之乐的场所，色情的、赌博的、引人堕落的试探，如一开始就立对这个根基，如一开始就宣告这个根基，以后便容易站立得稳。如起初就不敢承认主的名，就不敢表明这个立场，以后想再拒绝就难上加难。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在我们的工作上也是如此，做大丈夫，一开始就表明我就是卫道士，我就是被你们瞧不起的人，我就是被这个世界弃绝的，看为万物当中的渣滓的人，我就是老土的，我就是保守的，我就是拒绝这些事情，拒绝这些场所，不惜失去这份工作。这一个态度表明了，表明一次还不够，人家说是吗？不信下一次拿个试探来问你，一次、两次、三次，神若许可的话，你就在那里站立得稳，你就在那里呢成为福音的使者，你就在那里成为神的国度的代表。我们以前说党代表嘛，你这是你们公司的数据，将来你们公司的老板有问题了，他就会打电话找你，因为你是你们公司的妇联主任，是你们公司的这个拿上了一党的党委书记。但是如果主不许可的话，你就离开，重新去找一份工作。你若没有这样的心智，你就没有办法在你的工作上能够荣耀神。婚姻是如此，工作也是如此，家庭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为什么教会需要信仰告白？就是如此，一开始就宣告 他的任性一开始就在整个主的国度里面宣告这个任性，这是我的立场，一步也不能后退，这是我们整个持守的教义的根基，这是无人可以改变的。在这个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争议，我们的一切的看法的不同，大家从一开始就同意那是准则。所以在后来经历一切的困难的时候，世俗化的危机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人情世故的时候，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因着他有赐下的蒙恩之道，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家庭是如此，婚姻工作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愿我们有这样子的做大丈夫的心智，我们是真正的来成就了那孟子的大丈夫的理想，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道，你才能够威武不能屈，也是凭着在基督里面的爱，你才能够胜过一切的富有或贫穷，健康 或疾病，也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圣洁，你才能够呢富贵不能移。基督徒因着他们所信的这一位，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大丈夫的理想。我们教会在讲到我们的五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也用这样子几句话来表达，我们也是这样子来对应：大丈夫持守真道，表明什么是大丈夫，就是靠神的话语而活的人。大丈夫要凭着爱心，什么是大丈夫，就是向神的子民而活的人。我为你们而活，你们为我而活，张弟兄为李弟兄活，李弟兄为张弟兄活。大丈夫为要圣洁，乃是表明什么是大丈夫，就是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做大丈夫就是条理问答第一问告诉我们那样的人生，荣耀神并以他为乐。所以最后我们再用一章的第九节作为神的应许，神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对我们的应许就是这个，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就是全部教会生活的目的，这就是全部在地上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之间全部的关系和交往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侍奉的目的。而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他是白白的嫁给我们。你做的时候很辛苦，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应许，他白白的嫁给我们。愿我们坚立在神这样的应许当中，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阿们。